般。yeah. 好，我们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敬拜。谢谢你，我们这时候在下午这段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认识有关恩典之夜。谢谢你，因为你是这个守夜施慈爱的上帝。主啊，你告诉我们，凡是向你啊敬畏你的，你必然要向我们守夜施慈爱。谢谢你，主，就让我们能够从过去从旧业到新业当中，你所设立的这些的圣业，以致让我们能够在这些约的里面去看见你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主，我们这时候将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主，在每一个教导的过程里面，你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指教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的真理的里面。谢谢你，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还记得我们上次我们有讲过这个行为之夜吗？哦，行为之夜。那行为之夜是讲到什么？上帝与亚当立约，对不对？创世纪的时候立什么约？那个是一个行为之夜，或者我们叫做工作之夜。哦，那在这个月的里面，上帝要求他做什么？张牧师早上也是有讲了一些了，对不对？呀，就告诉他什么？就是上帝把他们造了之后放在那个园子当中，要他们去管理，去管理。不但去管理呢，那么上帝那把他们造在这样的一种的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的当中，那最主要的在这个行为之夜呢，或者我们叫工作之夜呢，一个很重要的所要求的就是要他们去什么？顺服。所以在园中神就命定了有一棵分别善恶的树。那这棵树呢是什么东西呢？他说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会死亡。吃的日子就必定会死。那园中还有另外一棵生命树。所以如果他摘生命树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就能够进入到更完美更完全的地步。所以呢，人被造在那一种的情况的里面呢，还不是完美，还不是完全。不是上帝造的人不完不完全，而是说人要经过这样的一种的试验，这样的一种试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上帝也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自由意志放在人的里面，让他们能够去应用这样的一种自由意志。但是最重要的，整个这样的一种的行为之业所要求的就是要他顺服。所以说，如果你吃分别上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呢，你必定死。死亡是什么呢？不单从现世的生活生命当中呢，你要面对这样的一种死亡，肉体的死亡。那还有呢，在属灵方面，你就跟神一个断绝，生命的一种的断绝。那还有在永恒的当中的这种的隔绝。因为罗马书三章十三告诉我们，六章十三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永恒的一种的死亡。那上帝就在这样的月当中，我们知道月我们常常讲月的时候呢，立月的时候呢，一定有些什么的 component， 就是它里面什么？第一，立月的双方，所以上帝亲自的愿意与人来立月，上帝愿意亲自的与人立月，这是上帝自己就降杯愿意来与人立月。那还有呢，月的里面一定有一些的什么条文，就是说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是条，那有些什么？的应许或者有什么条件在里面，就是说如果你吃生命树你就永远活着，但是如果你吃分别上树上的果子的话你就必定死，都有这些在里面，所以呢，如果他不顺服的时候就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咒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就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就在园中放了两棵这样的一种树，一个生命树，一个是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上帝就给他们讲。所以呢，如果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就是说他吃生命树的话，生命就能够进入到更美，被提升到更美完，更美更完全的，但是很可惜的，亚当就在这样的一种行为之夜的里面呢，因作不顺服，不顺服，所以就这样就在行为之夜的里面，他已经毁业。就遭受到这种毁业的时候呢，所受到的这个咒诅，就被赶出伊甸园，变伊甸园，那么上帝 接下来呢，六面一个手，所以行为之业是以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所以亚当也成为全人类的一个代表，哦，全人类表，那包括他的后裔，所以当他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全人类也陷在这种，把我们全人类也陷在这种的罪的里面，这是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哦，保罗就很清楚的特别有提到有关这一方面，他就成为全人类的代表，所以一人犯罪呢，罪进入这世界的话呢，人类就在的整个后裔的里面呢，我们都在这样的一种的罪中，哦，罪恶之中，哦，所以他就成为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所以呢，罗马书五章是要说，正好像罪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什么临到全人类，因人的过犯，哦，一人的过犯，所以死就临到众人，所以他就成为众人的代表，哦，众人的一个代表，所以众人就被定罪，所以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就生在这样的一种的罪之中，哦，这样的一种的罪之中，哦，呀，所以人要获得永生的状态，必须要完全顺服上帝。但是人怎么做不到？因为他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哦，为什么呢？因为亚当就成为我们人类的代表，一人的悖逆，哦，众人都在那种的过犯之中，哦，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哦，那么呢，哦，接下来我们就看着。但是上帝就因做人这样的一种的犯罪，上帝就不管吗？那按照他的恩典，就接下来在威斯敏特信仰告白当中的第七章的第三点里面，上帝就告诉了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因做堕落的缘故，人完全没有能力使自己靠那约得生命，主按他自己的美意设立第二个圣业，通称为恩典之业。在此业中，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白白地向罪人提出了生命和救恩的邀约，吩咐他们归信耶稣从而得救，并应许将圣灵赐给一切一定得永生的人，使他们愿意并且能够相信。这是在威斯敏特信仰告白第七章三点的里面就提到有关这一方面。然后上帝就不因为人犯罪呢，上帝就让人在那边沉沦，因着恩典，那因着爱的缘故呢，那上帝就设立了这个恩典之业。那恩典之业呢，就怎么呢？是要借助这个耶稣基督白白的向罪人提出生命和救恩的一个邀约，哦，上帝就给人这样的一个恩典之业，哦，立了另外一个恩典之业，哦，另外恩典之业。那我们会来看，在这恩典之业，立在恩典之业里面，其实有九项。九项，那威斯敏的大要理的第三十一题里面有很详细的跟很清楚的有提到有关这方面。那到底上帝跟谁立这个业？那亚当夏娃，哦，在行为之业他们堕落了之后呢，犯罪之后受了这咒诅之后，那接下来上帝跟谁立的这个恩典之业？哦，威斯敏特大要理的三十一题就有提到说，这恩典之业是以作为第二个亚当的基督而立的，并在他里面以作为其后裔的所有选民而立。行为之业是以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而立，此业是亚当为了其后裔所立的。同样，恩典之业是以基督，也就是第二个亚当作为选民的代表而立的，此业是基督为了其子孙所立的。所以在于选民，这是一项无条件的什么圣业。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圣业是建立在基督代表选民成全行为之业并偿还罪债的条件上，哦，条件上这样的一个人，哦，那这个业神以谁立恩典之业，哦，就是这一个称为亚当第二个亚当的基督。所以罗马书五章也很清楚地讲到那个后要来的亚当，哦，亚当就是基督他所要做的工作，他就为了成就亚当不能够成就的。但是呢，你从这边来看里面，那我们就要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哦，职业是亚当为了其后裔所立的，同样的呢，恩典之业是以基督，也就是第二个亚当，哦，而立的。什么时候立？什么时候立？创世之前。创世之前你怎么知道？哈哈，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就有提过，创立世界就在基督耶稣里面选召我们。所以其实在上帝的预知的里面知道人会犯罪，那其实在创立世界之前呢，神就早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恩典之业。而这个业是什么？哦，啊，第二个亚当，哦，第二个亚当，这恩典之是以基督第二个亚当所立的。我们待会我们一步一步会来看， 会一步一步会来看这一方面。所以呢，上帝跟随力这个月呢，那在这样的一个恩典之月里面，有大概有九点有提到有关这方面的。第一呢，他说圣月是圣父代表三一的上帝，以他那同是永恒的圣子立的，立的什么时候立？所以圣子将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成为人的样式，担任选民的中保跟保证人。那圣经在很多处里面有这样的教导，特别诗篇89章3到4节说：“我以我所拣选的人立了业，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宝座啊，直到万代。当你读这篇的时候呢，你看起来好像上帝跟大卫立这个约，立这个约，但是后来呢，在那样的一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呢，以西结先生也有提到，那以西结书提到这个时候，他说：“我必立一位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牧人。”但是以西结书在讲到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其实大卫已经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死了。看见吗？这个指向的呢，不是指向那个大卫王，这个指向的呢，就是那个坐宝座的大卫的后裔，那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必立一位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以西结书，在大卫死了之后，很多很多年之后呢，讲到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就提到有关这个。所以这边讲到说，我向你的仆人大卫起誓，建立你的后裔。所以这边要提到的这个是耶稣基督。所以上帝跟大卫当时呢立约的时候呢，立约的时候呢所提到，其实是他的后裔要坐在这宝座上。这宝座上不是我们民间的这个宝座，而是上帝在永恒的宝座的里面，直到永永远远，就是耶稣基督要做王。这个让我们来看。所以第一个的里面就是说，圣业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一个位格就是父上帝呢，跟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呢，所立的这样的一个圣业，上的一个圣业，那我们来看，那第二呢，这项圣业是以基督还有作为他属灵子孙的元首或代表所立的，跟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他作为我们的元首，作为我们的这一个，我们是他的子孙。透过他来以我们所立的一个，所以在行为之约里面呢，亚当因为在行为之约的里面他不能够怎样完成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要求，在行为之约里面悖业，所以呢旧造的元首呢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使到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但是第二个亚当就是这个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就为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一个元首，也成为我们一个新造元首的代表。所以在亚当里面因做一个人的犯罪，罪就进入世界，那在亚当里面的众人就因此都什么都犯了罪，成从而来的这样的一个罪，从亚当而来。但是新造的元首耶稣基督的话，为说他什么，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个工作呢，救赎了，所以在基督里面的人，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元首里面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重生，在基督里面重生，而且属于这样的一个身体。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6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怎么变成新的了。所以他说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所以在第二个亚当所造的这样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我们得蒙救赎，耶稣基督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圣业呢，恩典之业呢，是跟基督还有跟他的子民，跟他的子民，就是这些因信而称义的这些人呢，上帝以我们所立的这样一个恩典之业，那么基督也被称为圣业的一个保证人，就是什么呢？启示立的呢，耶稣就做了更美之业的一个中保。什么是中保？中保就是你跟我之间，当我们一些立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保证人，有一个保证人，保证人。那当我们彼此之间有什么什么事情起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这个中保他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和事佬的一个工作。所以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就成为我们的什么中保。在旧约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看见当上帝要审判可拉党的时候呢，那摩西呢就站在上帝跟人之间呢，成为他们的中保。 哦，成为他们的中保哦。然后在新约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更成为我们的中保，因为呢，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呢，那耶稣基督就为我们什么哦，来做成我们的中保哦，做什么？也是使到我们怎么认识对的真神，认识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他就成为我们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保，一个桥梁。所以我们能够借助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到父上帝那边去。哦，呀呀，所以这是哦，所以圣业的应许主要是以基督立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只做许多，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主做一个人，就是谁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哦，耶稣基督呀哦，而那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所立的这个是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一个永生，早在创立世界之前，上帝就已经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约以耶稣基督所立的这样的一个约哦，那他就成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中保哦。那第三方面呢，提到这个恩典之约，上帝到底跟谁立这个约呢？的第三方面，他说这圣约是从亘古就所立的，所以恩典之约在我们的信条中称为什么？第二个圣约，因在出现与施行方面呢，它后与行为之约。虽然看来是在什么上帝跟亚当哦所立的行为之约之后呢，上帝才立了这个恩典之约哦，但是其实你严格上来看呢，这个恩典之约其实是早在什么上帝还没创立世界之前，早就已经什么以圣子耶稣基督立了这个什么恩典之约。所以以父所书就讲得很清楚哦，讲得很清楚。而且呢，如果你看提多书一章也讲，他说根据永生的盼望，就永生是没有完生，在什么万事之前就已经什么已经应许了，已经应许。所以不是亚当犯罪之后呢，神才立了第二个恩典之约，其实恩典之约早在什么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以耶稣基督还有将来他的子孙所立的这个恩典之约。所以你看呢，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更清楚的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呼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不是按照行为的救，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典。那这恩典是在什么永世之前，就是上帝还没创立世界之前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什么赐给我们了、哦、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耶稣基督所立的这个约的里面呢，而赐给了我们、哦、赐给我们。所以呢，是照上帝自己的旨意计划做万事的上帝。所以神拯救人是按他预定的旨意计划，并非在人堕落之后临时的起义想出补救的方法。所以神的救恩计划是在他永恒的旨意中，乃是在创立之前，在万古之前就已经什么安排定义。所以有的人就称恩典之约文也为是一个救赎之约、哦、就讲到一个救赎，因为它包含一个救赎在里面、哦、第三方面。那第四方面呢，就提到呢，这圣业、哦、是按照上帝主权的美，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哦、在整个约的里面，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还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以我们这些耶稣基督后裔所立的这恩典之业呢，那这一切都有上帝的主权。为什么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为呢，上帝从创立世界之下，基督你们什么拣选我们，这个拣选是按照什么？按照上帝的主权。所以罗马书九章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上帝说什么、哦、我岂不能够在一团 泥土当中造一个贵重的器皿，我岂不能也从这泥土当中做一个卑贱的器皿，要怎么去造它，全部在一个什么窑匠的手中。同样的呢，我们在上帝的手中，那这个是按照上帝的拣选、哦、上帝的拣选，而这拣选在基督里面呢，而选召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为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定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哦、所以我们蒙拣选早在什么神创立万事之前已经就什么已经拣选了，已经预定了、哦、预定了、哦、那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哦、所以我们蒙拣选是什么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哦啊、第五呢，他就说当我们从上帝选民的角度来看恩典之约的时候，这个约是什么？是单方面。怎么是单方面呢？上帝必须遵守，而对人这是没有条件的。所以当我们提到恩典之约，为什么它是恩典呢？是上帝主动的跟我们什么立这个约。人没有这个本分，人没有这个本分，但是上帝却有这样主动性的愿意以人来立约， 与人来立约，而且呢，这个立约呢，上帝必定要遵守。所以圣经里面就一直出现到什么？他说什么呢？哦，尼希米记九章三十节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手里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亚述王的时候，直到今天所在国，现在请你不要以为小。”所以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诗篇里面就一直满满的很多这些，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守那约。不但这个呢，下一个我们会看到上帝是不但他是守约，而且上帝在与人立约的时候呢，上帝是以什么启示为凭据，上帝以启示，所以是一个很上帝看得很严肃的这样的一个约。当我们把恩典之约看作是圣父与圣子之间的约定的时候呢，此约就不是单方面的，也不是无条件的。它的条件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必须要替选民什么遵行这个行为之约。那其实如果你来看的时候呢，行为之约，那耶稣也在这个行为之约里面，亚当不能的，所以耶稣却成就了。耶稣成就了什么行为之约？那如果从改革中的角度里面看，叫行为之约，耶稣基督第一个亚当是什么？上帝说分什么？哦，你必须要做什么？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哦，那行为之约里面的所要的条件是什么？绝对的什么？顺从、顺服，对不对？相同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也要替选民什么？行为之约。耶稣怎么顺服？怎么顺从？加拉太书第二章很清楚讲什么？他自己什么？自己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哦，卑微到个地步以至于死。所以他来的时候呢，第一，他谦卑的降卑，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我要做成什么？救赎工作。所以在我们的改革中里面就提到什么？有一种主动的顺服跟被动的顺服。主动的顺服里面提到什么？为做我们众人，哦，耶稣要为我们承担我们的这个罪债，死在十字架上，哦，被动的一种顺服。主动的顺服是什么？他谦卑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在世间的时候呢，他完全顺服上帝。所以他这主动顺服，他把自己什么降卑到一个地步呢，哦，他限制了自己。怎么限制自己呢？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他却把自己限制在这种的空间时间的里面呢。当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当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他不可能同时在耶路撒冷出现，看见呢？他把自己限制，把那种神性限制在成为人的样子上，这是他主动的一种的顺服。哦，被动的是什么？背负我们众人的罪而死，哦，承担我们众人的罪而死。那这就提到这，所以其实严格上讲，所以耶稣也在这个里面遵行行为之约，所以亚当不能够的呢，耶稣却在行为之约里面成全了，哦，成全了，哦，所以耶稣说什么呢？哦，啊，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什么？我要成全，成全律法的要求，要人所遵守的呢，人不能够遵守的，但是耶稣基督却完全的遵守了。所以我们是每次我们在读完十诫之后，我们就说，当什么人不能够遵行的，耶稣基督却为我们完全守住。为什么呢？他就遵行了这个什么行为之业，亚当跟人不能做的，耶稣基督却为我们成就了，做成了，哦，遵守了全律法。所以他没有在任何一条的律法上跌倒或者是犯罪的地方，也他也不可能犯罪，哦，所以他就完全遵行这了。所以这个角度你看，恩典界是行为之业的一个延续。那其实如果你一个就是行为之业的一个延续，哦，上帝所要求的就是完全的这个顺服。那还有呢，所以他为了背负选民的罪孽，并做了一个挽回祭，这个是一个被动的顺服，在行为之业的里面，为了选民亲自承担选民悖逆行为所带来的咒诅，还有使选民什么重生，赐给他们信心，透过圣灵工作使他们成圣，分别为圣，然后奉献给上帝。所以当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听了大祭司耶稣在客西马尼的祷告，你就为着这些门徒们祷告，就父神使他们什么分别为圣，哦，并且差派圣灵来使他们什么在真理里面能够成圣，哦，给他们过圣，使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他们过分别为圣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恩典之约呢，不单是圣父跟圣子之间的约定，哦， 不是单方面的，是没有条件。他的条件是说，耶稣要这个约的里面呢，不但为我们做成哦遵行行为之约的，还有呢哦也要透过让选民重生，在基督里的人哦，然后透过赐下圣灵哦，使他们过分别为圣这样的一个生活。哦 ，OK， 什么问题吧？到这里。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呢，耶稣就怎么哦，身在律法之下哦，圣经里面就提到这个，所以时间满足说，当上帝的那一个不是，就是按照上帝自己永恒的定旨所定的呢，哦，上帝就说这个时候上帝就把它差遣下来，哦呀，所以圣经里面常用这个时间满足，并不讲说。哇，人的罪恶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时间刚好你就下了，不是时间满足的时候，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里面是说，上帝的永恒的定旨的时间的里面呢，他就把耶稣基督差遣下来呀。哦，那其实早在那时候呢，创世纪的时候呢，其实呢，圣经里面都讲人的罪恶就满贯了。哦，为什么呢？如果你读那一个，当神要用洪水灭的，神就形容什么？人终日所思所想的什么？尽都是恶，不单所行的，连包括思想的所行的呢，尽都是恶。所以那时候已经到了一种什么，上帝定义要用洪水来灭整个大地的那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不是说在两夜之间之后呢，在四百多年的这个历史的里面呢，后来说上帝说时间够了，就耶稣基督降生，哦，降生呀，哦，可能我不懂，还有其他有什么要解释的吗？什么叫做时间满足？OK， 好，我们继续。那从第六方面里面看，那么这样的一个圣业呢，是恩典之业，上帝跟谁来立这个业？他说圣父代表三位一体上帝哦所立的圣业呢，有包括这样的一个应许在里面。什么应许呢？第一，上帝会为基督预备一个不受污染的身体。所以圣经说呢，我来了哦，上帝说什么？为他就为他预备了一个身体，道成肉身。哦，上帝为他预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体，哦呀，啊这句圣经哦，那么他会用高高他，将圣灵没有限量的赐给他，使有资格担任一个什么中保这样的一个职分，哦中保这样的一个职分，哦那还有呢，上帝会扶持基督的工作，哦他世上的一些工作的里边呢，哦都有奉，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来的我要什么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并且要什么？要荣耀他，这是耶稣的一个工作。还有呢，救他脱离死亡，将他升高，超乎一切天上或地上的权柄。所以，当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呢，他就什么？上帝就把他什么升高，超越去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一切天上、地上一下的权柄，都要伏在什么？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上帝使他升高。那上帝应作基督履行了圣业的条件。使他能够差遣圣灵，所以圣灵是圣父跟圣子的一个差遣的差派，哦，差遣的第三个位格，哦，圣灵，那透过将选民重生与成圣，来构成什么？他的属灵体，在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哦哦，基督的身体，所以圣灵来有什么？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然后就把我们引进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都在一个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哦。以及为了教义、教导、领导以保护基督建立的教会，哦，所以圣灵来差遣圣灵的工作做什么？那在圣灵论里我们就提到，圣灵的工作是什么？第一，他来了，要使人知罪，要叫人悔改。悔改之后呢，不单如此，圣灵保卫师也住在人的里面呢，要叫我们什么？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哦，成圣的活，在基督里面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Yeah, 所以包括这个圣业的条件的里面呢，第一，为耶稣预备了道成肉身时的一个身体，哦，耶稣基督的工作，哦，提升他，哦，还有呢，哦，圣父跟圣子呢，在圣业的条件里面，他们差派圣灵来做成救赎，这样耶稣做成的救赎工作完成之后，圣灵就施行这个救恩在人的身上，哦， Yeah. 所以信条表示上帝应许将圣灵赐给一切一定得什么永生 的人，使他们愿意并且能够相信。所以按照我们的一个解释说，凡一定得永生的人呢，哦，都透过圣灵，哦，的工作使他们能够相信。所以严格上我们来讲，一个人能够信是什么？不是因为我要信，那严格上是因为圣父从永恒当中的拣选，那圣灵所施行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圣子所做成的救赎工作，然后圣灵施行救恩在身上而成就了这一切。所以即使我们能够相信呢，也是什么？也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刚才提摩太前书二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上帝选召我们不是按做什么我们的行为，乃是按做什么他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拣选了我们，哦，所以不是按照每个人的行为，没有人能够按照行为来得救。所以本乎恩也应作信，连这个信呢也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哦，因为为什么他应许将圣灵赐给一定得永生的人，所以圣灵施行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救，哦，就 成就这个救恩在我们的身上。那第七呢，他说这个圣业呢，哦，在圣业的施行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的向罪人提出了生命和救恩的邀约，吩咐他们归信耶稣基督从而得救。所以我们从这边里面看，当有人在解释这样，哦，耶稣基督将生命邀约邀请你，邀请你，然后邀请你来归信耶稣基督从而得信。所以有的人呢暗里面嘴就说，我的就是因为我要信，对不对？好像人的功劳，对不对？所以刚才我们就讲了，不是，得救本乎恩也应作信。所以他们是本乎恩也作，但是这个信是因为我要信，我要信。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发出这样的一个救恩的邀请，其实就刚才的第六的时候我们就有清楚的提到什么，还有透过什么第三个位格，圣灵施行救恩在人的身上。所以即使你能够信，这个信心也是什么？从神而来，从神而来。所以当我们看悔改之动力的时候呢，他说悔改出于人的内心，对吗？对，是。人有意志的行动，你可以做决定，我要相信在这个时刻的里面。那这个可以从证道者的勉励上都要证明。所以使徒二章的时候，当使徒们传讲，彼得在传讲的时候呢，当天就有3000人悔改信主，哦，因为这圣灵在人的身上来工作。但是呢，神不能并且代替罪人悔改，耶稣也不能替他悔改，悔改必须出自罪人本身的意念跟决定。但是这个从内心的意愿跟决定呢，讲到这样的一个悔改的信心，也其实也是上帝所赐给的，哦，所以悔改的真正的原动力乃是神。那圣灵重生之恩呢，借着圣道的宣讲打开了罪人的心。所以罗马书十章告诉我们什么？信道是什么？从听道而来，看见吗？啊，听道是从什么？基督的话而来。所以神的道就有带着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功力，哦，把人的骨髓，连肉与魂跟骨髓都能够刺透刺穿。所以呢，你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动力触及人的内心，但是真正我们讲的原动力乃是神，乃是圣灵所施行的工作的旨意。人没有这样的一种的什么，哦，可夸的，哦，所以保罗就称自己说，哦，我唯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哦，上帝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啊，透过这样的一个在时光的当中呢，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圣灵施行救恩在我们当中。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意志的行动的时候呢，我们相信觉知的时候，还不是人的功劳，还是什么？圣灵重生之恩，哦，然后借着你听这个道呢，哦，圣道的宣讲，所以把你的心门打开，哦，所以这些也就是本乎恩也应作信。上帝也还有跟谁立这个恩典之业呢？他就讲希伯来书六章也是暗示了，不能满足圣业的要求当受的刑罚。照样呢，上帝愿意为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出他的旨意是什么？不改变的。那这个就是上帝的本意，上帝的本性。上帝是什么？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是什么？是信实的、公义的。所以上帝讲的话，上帝不能够毁约，不能够毁约。所以希伯来书就说呢，上帝在立这个约的时候呢，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就指着什么？自己起誓。所以上帝在立那个约的时候呢，就用作这样的一种的什么启示的约定呢来约。 他说论父我必赐大父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呢，亚伯兰既然很久了得了所应许的，所以耶和华起了誓什么绝不后悔。所以在这个约的里面呢，上帝有什么，在与人立约的时候，上帝是用启示的一种的方式，非常非常的严肃，很严肃，上帝自己启示约定，启示为证，跟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本性，上帝是什么，永不后悔，起了誓绝不后悔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所以恩典之约的标志，那就提到这样的一个约的里面，我们就讲到约的时候，行为之约是什么标志，上帝以什么标志，上帝以亚当立约的时候呢，有一个记号，那记号是什么，在伊甸园的时候，伊甸的时候，上帝亚当立这个行为之约的时候，行为之约的时候是以什么做记号，不是，这个是之后在立约的时候以什么做记号，生命树，生命树，园中生命树，生命树是一个什么象征，生命永恒的一个应许，上帝用这个，上帝用了这个，所以恩典之约，但是来到恩典之约的时候呢，上帝跟谁立约，挪亚之约上帝用什么做记号，彩虹，对不对，亚伯拉罕呢用什么，割礼是其中的一个啊，呀，信心，那还有呢啊，那么在西乃山呢跟摩西之约是什么，用什么，是石板吗，石板是立法赐下来，但是立法赐下来之后呢，他们众人就在那个西乃山下呢，摩西就那边宣告，他们全部会众就在那边跟神立约，那后来摩西用了什么，用血，对，就用血什么洒在他们身上，说这个是什么，是立约的血，立约的血，立约的血，还有吗，大卫呢什么做记号，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诗篇八十四篇讲到什么，你的子孙断不什么，你的后裔要坐上什么，这个宝座上，记号是什么，这个坐宝座，但是不是纸上这样的一个宝座，而是什么，永恒天上的神的国的宝座，是一个宝座做记号。好，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恩典之约是以什么，所以旧约当中是以割礼跟逾越节，割礼，是跟亚伯兰所立的约的时候，神用这个割礼，跟以色列人的时候呢，是这个逾越两个来作为这样的一个记号。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当耶稣立的一个新约的时候是用什么，记号是什么，洗礼和圣餐，那洗礼就是什么，取代了旧约的这个割礼，而圣餐就取代了旧约的逾越节，逾越节他们要吃什么，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吃什么，羔羊，利未记里面还有耶稣摩西告诉他们，羔羊要怎么，不可以煮，要用什么，要用火烤的，然后羔羊不可以打断，表示什么，预表，这些都是预表耶稣基督在恩典之约里面这位要来的什么救赎主，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折断，那第二呢，不可以用水煮而用火烤，表示耶稣在那一种什么十字架所受的痛苦是极大极大的痛苦，用火烤，用火烤，所以这些都有预表在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标记在你的里面，所以旧约是用这些的割礼跟守逾越节，来到新约的时候呢，虽然看来是更简单，但是它有它的意义存在那边，所以呢，洗礼就取代了这样的一个割礼，那么守圣餐呢就意表什么逾越节，就是什么耶稣的身体，耶稣所为我们所流的血，所流的血。那七点四里面呢，他就提到说这恩典之约呢在圣经中常称为什么余命，什么是余命，是指立余命者基督的死，又指余命所留下永远的产业跟他所服侍的一切，所以呢我们常叫什么 New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OK Testament 就是 Testament 就是余命的意思，那用这样的一种余命呢来称这个恩典之约，为什么叫余命，他借这余命将永远的产业 所属的遗留给承受这约的人，约的人。但是遗命是什么意思？现在你立个遗嘱是在什么？你还没死之前，对，这遗嘱有功效吗？啊，是 endorse， 只是还没有功效。什么时候有功效？你死的时候呢，那些承受这个的这份约里面所写的东西的才能够有资格拿，对不对？对，要等到你死。所以一样的，这个遗命是说什么？直到这个遗命哦，这个圣约恩典之约也通常称为遗命 testament， 就是说这是恩典之约来称这个，是说这个约的你们是说借着耶稣基督是什么哦，死受死，那这个遗命就有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他来是什么？所以耶稣说我来的是要为什么？要成就这样的一个什么救赎的工作哦，为当为我们做了这个挽回祭哦，为我们做哦，所以他死了之后呢，就能将永远的产业还有所属的一些遗留给承受这约的人。所以以父所书第一章也讲得很清楚，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不单拣选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呢，借助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承受什么？天上的一切的什么基业，承受这一切。我们能够承受什么？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了哦，所以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蒙拣选的人，我们一样的能够承受呢神永恒的一个基业，还有包括说一切的天上地上的一切都赐给我。所以耶稣说什么？这一切全命都赐给了我们哦，承受这个约的人哦。所以我们在这恩典之业里面呢，我们也领受了这样的一种的产业跟所属的一切哦，对啊。所以耶稣基督这恩典之业也称为这个遗命哦，遗命。所以他说还有呢，接下来我们就说在这样的一个恩典之业呢，神怎么施行，施行在立法旧约的时代呢是怎么施行？借着应许，借着预言，借着献祭。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神接下来就开始了什么？就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预言。从哪个预言开始哦，有哪些预言，有哪些的应许哦，应许哦的这些，借着这些预表蒙恩之道而施行哦。你刚才提到什么？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神就什么宰杀了一只什么羔羊，然后给他们那个穿上那个皮的衣服。那神也对蛇说什么哦，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他却要伤你的头。所以那时候呢，已经把一个福音啊，隐约的已经什么，已经把它预言出来，女人的后裔哦，女人的后裔哦，已经从那边已经开始的，隐约的已经把它哦，借助这一些呢而实施。那还有借助应许呢、预言等等，还有借助这些献祭的方式。所以你知道独立位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都代表的。哦，都有富有它的那个代表性。会幕预表将来的什么？圣殿。圣殿预表将来的是什么？圣殿预表什么？张牧师也是早上提到什么？也就是说我死后呢三天就要把它建立起来。预表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所以我们也是什么？圣灵的殿。看见吗？所以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预表哦，都有这样的预表。所以每样每样都有预表。那么祭司所穿的衣服呢，一层一层也有它的意思哦。那么第一袍他们穿的，所以如果你真好好去研究立位记的时候呢，那其实它里面包含很多东西，从这些预表啊这些等等这些的里面，应许的里面都有看见很多预表。那么第一层呢，大祭司要穿的衣服第一层是什么？蓝色的袍子。为什么是蓝色的啊？属天的生命，看见吗？啊，哦，都有它的那个意思的，都在里面。所以当你读立位记，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很喜欢立位记。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每次你读到立位记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弃，觉得很枯燥乏味。但是如果你好好去明白这个包含在约的应许的里面的这一切的时候，那这一切的预表呢，都指向耶稣基督，每一个都有它的意思的，哦，在里面，哦，都有它的意思。那么献祭还有这些的割礼，就是预表将来的什么哦，洗礼哦，受洗哦。然后这个预决就是预表将来在新约的时候呢，耶稣水为我们所立的新的约的时候呢，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哦，你们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跟我无关，就预表这个圣餐哦， 还有其他交付犹大人的预表跟蒙恩之道而实施，所以他们都预表基督要来。所以呢，哦，借着圣灵的运行，他有效的使选民因相信所应许的弥赛亚而受到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做建立，所以选民接到弥赛亚而有完全的赦罪和永远的救恩，此为就称为什么旧约，在旧约里面。所以旧约的人怎么得救？所以常常人家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哦，耶稣基督还没道成肉身来，我们是因信而称义嘛？那旧约的人怎么得救？啊？怎么知道他们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所以他们也是什么？他们信，怎么信？就是信这位要来的什么弥赛亚，而他们有这种的什么盼望。所以亚伯拉罕因信神就称为他，所以圣经里面称很多人，约伯是一个义人，为什么？他也信上帝。所以看见什么吗？所以旧约的人得救不是因为行为，没有人能够靠行为的。所以在旧约里面就看见，从恩典之业里面，上帝就透过这些的预表啦、献祭啦等等一切的这些东西，其实就在预表什么？那这些都在预表那位到来的什么，将来要来的什么，这位弥赛亚。所以从犹大人心中，他们就产生对这样的一种盼望，与这种盼望的时候，他们就信上帝，相信上帝，相信有一位弥赛亚的那种的盼望，从心中对上帝产生这种的信，这种的信。所以他就业跟信，所以你看起来的话没有分别，我们也是因信称义，旧约的人也是因信而称义，看见吗？哦，那在新约的时代呢，上帝怎么实施？就是透过什么？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道成人肉身来的时候，显现的时候呢，他怎么施行此业？那透过耶稣，四福音里面就看见耶稣道成肉身来的，他在世上做什么？宣讲天国的道，哦，天国的道，哦，圣道的传扬。那还有呢？他亲自的什么受了什么，哦，约翰的洗礼。对，耶稣所受的洗礼不是什么悔改的洗礼，因为他没有犯罪，他不需要悔改。所以当他要洗礼的时候呢，施洗约告诉他们要禁止他洗礼，但是耶稣说什么？我们理当尽什么诸般的义。所以耶稣要设立这样的一个榜样，哦，这样的一个榜样，哦，透过这样的一个施洗，这样的一个施，啊，洗礼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啊，后来就设立这样的一个洗礼，哦，施洗。还有呢，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设立这个圣餐，哦，这个圣餐。所以这个就在新约的时候呢，就取代了旧约的割礼跟这样的一个什么，哦，逾越节守的这样的一个逾越节的这样的一个，啊，的这个晚餐，有用这些。所以这些蒙恩之道虽然为数比较少，并且实施起来比较什么朴素，哦呀，不像以前旧约的哇要杀牛杀羊，要弹那个血在那个会幕的里面等等这些的很多很多的手续，哦，少有外表的荣耀，但是在他们里面呢，对万民来讲，连犹太人带外邦人呢，哦，显得更丰富、更清楚、更大的属灵果效。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加拉太书呢，那保罗就在用加拉太书告诉他们说什么？哦，你们已经耶稣基督信耶归信耶稣基督，你们就不需要再怎么受割礼了。哦，以前你们已经受割礼的人，后来当你相信归信耶稣基督说，我们就不要强逼那些什么，哦，刚刚信的犹太人呢，你们要守割礼，还有包括那些外邦也要守割礼。所以他说我们是因信而称义的，而不需要在什么死守这些旧约的这些律法，哦，所以在加拉太书里很清楚的告诉他们有关这一方面的教导，哦，所以有更大的属灵果效。所以呢，此业称为新业呢，所以并不是有两个实质不同的恩典之业，而是同于一个恩典之业。所以如果严格上我们讲恩典之业的话，虽然有旧业跟新业，其实你看起来只有一个约，就是恩典之业只有一个，哦，只有一个呀，哦，而不是两个，哦，只有一个，哦，只是在不同的时代那施行的什么方式也是什么不同。而且从行为之业，从啊，亚当神跟亚当立的行为之业呢，哦，耶稣基督来的第二个亚当，耶稣就来也是在行为之业的一个什么原生，看见吗？耶稣基督的顺服，哦，顺服他的摆上顺服也在行为之业里面看见。那这个恩典之业呢，没有不是两个业，只是在不同时代施行的方式不同。旧约的时候是有这些的， 新约的时候是有这些，但是呢，同样的只有一个月，就是恩典之夜，哦，这个恩典之夜，哦，所以只有一个恩典之夜，它在新约与旧约你有不同的施行的方式，哦，施行方式什么样呢？哦，所以基督在升天后都是什么？救世主，他也同样以同样的方式来拯救他们，所以这就是本福音也应作这样的一个相信。所以当你信耶稣基督是旧约与新约中得救的工具性原因是什么？因为什么？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刚才就讲旧约的人怎么得救，也是什么？因信而称义。新约的人怎么得救，也是因信而称义，两个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人能够靠什么行为来得救，都是什么？因作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从创立世界之前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选召了我们。那因作信呢，这个信也不是因为自己我要信，所以福音的大能是什么东西？透过圣灵施行救恩在里面，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个位格施行救恩在我们里面，哦，使到我们能够什么因作信，而这个信呢也是从上帝的圣道而来，因听到而能够归信耶稣基督，哦，所以为什么旧约的信徒可以成为信心的榜样缘故。所以呢来到希伯来书第九十一章的时候呢，哦，希伯来作者就引用从旧约开始呢就提到那些信心伟人，从创世纪开始就一个一个一个的提了很多，所以最后他说如果要再提连写都写不完，因为太多太多了，这些都是什么信心的伟人。那信心伟人他们是做什么呢？他们也都是什么因信而得生的，哦，因信而得生，哦，所以好像以诺他因信呢与神同行三百年之后就被上帝什么提去了，哦，所以这些圣经里面都提到这些信心的伟人，哦呀啊，你可以参考诗篇二章十二节呀，哦啊，恩典之夜在旧约中是以那指向基督的预表跟引子而实施，在旧约的时候都是透过预表透过那个引子，直到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就是那个实体的一个到来，哦，所以他通过什么几项属灵的圣业来展现出来，哦，哪几项圣业呢？啊，第一个呢亚当所立的业，这个是什么？行为之业，哦，行为之业，哦，那其实你在行为之业的里面呢你看见什么？弥赛亚的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什么蛇的头，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弥赛亚到来的应许已经把它什么，哦，也把它指出来。以挪亚所立的业呢，所以挪亚从方舟出来之后呢，哦，上帝说什么？第九章里面，哦，第九章你说什么东西？动物要流血，就讲到那个血的那个东西，哦，那血的宗教含义，为的就是要什么？做赎罪的工作，哦，赎罪的工作，所以指向弥赛亚，我要取得救赎的挽回性死亡，所以彩虹是圣月的一个标记，哦，标记。那层层严格来讲，其实在讲到这个血。你去看创世纪的第九章的里面，上帝就开始提到那个流人血的这个文，动物的流血的这些，哦，指向这样的一个。那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呢，亚伯拉罕是什么？受割礼，哦，那割礼里面也要流血，哦，也要在里面，所以作为圣业圣礼的一个标记跟记号来区分这个选民。所以凡是属上帝选民的呢，哦，上帝就说婴孩生下来第八天一定要什么？受割礼，哦，受割礼。所以上帝跟亚伯兰立约之后呢，亚伯兰跟他的全部包括他的仆人男丁呢全部人都受割礼，然后婴儿生下来第八天之后呢他们就要什么受这个割礼来区分这个选民，哦哦，那土地产业被立为永恒属灵产业的预表，所以你要承受产业的你必须是什么，哦，亚伯兰的子孙，你必须是这个以色列人受割礼的，哦，产业。那跟摩西立的约呢，哦，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里面，哦，那上帝就颁布这样的一个什么立法，哦，颁布这样的一个立法下来。那立法呢里面就包含什么？有包含三大部分，民事立，还有礼仪的礼仪方面，还有方面是另外一个就是啊法律方面的民事方啊一些的立法这方面，哦，礼仪这些的方面，哦，设立这一些，然后把上帝选民生命之道的道德力什么总结并编成一个法典，哦，所以呢严格上你来看我们所读的呢十诫命只有十条，那犹太人把它延伸到多少？有大概有六百多条，很多，哦，然后你可以看他们的塔摩尔的那一本的里面，他们就包含了很多很多，从一条里面它可以延伸到很多很多的条的这些的立法，哦，这些立法，所以没有个人能够完全守这个立法， 把这个道德律编结成一个法典。那跟大卫立的约呢，就是什么呢？王国的领域，坐在宝座上等等，来显明基督的完全。所以基督来呢，所以犹太人他们在盼望的弥赛亚的时候，以为他就是要来怎么、要把这个罗马人赶出这个地方，而来恢复以色列国的。那其实来耶稣不是，他要的是什么？他是天上的这位君王，坐在天上的宝座，而治理到永永远远的这一位上帝。OK， 好、这些的啊，在旧约里面呢的恩典界，在中间就指向这些的。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就是耶稣在最后晚餐里面所立的这个新的约，就是最后的晚餐，在这个马可楼上呢，的最后晚餐的时候，跟门徒们宣布的这个新约，我们立了一个新的这个约。所以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这个新约。什么问题吗？到这里。所以恩典之约在旧约跟新约里面有几个？一个，也不是两个，不是两个呀。那么约也称为什么？余命 Testament， 旧约好新约好，但是要提到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什么为我们的死。所以人死了之后呢，那个余命才有效。所以耶稣来为我们而死，承担我们的罪的死。那我们也在他这个恩约的里面呢，我们领受属天的这些的什么福分，天上各样的产业。所以约是一个我们唱成这个约。所以我们读的圣经新约旧约，新约旧约也好，那这本圣经我们也称为什么约书。因为里面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就是上帝的恩典之约在里面，包含了这一切。但是恩典之约只有一个，不是两个，都包含在里面。所以你看，当上帝呢这样的一个约的时候，上帝一个是跟人立约的一位上帝。然后在旧约当中呢，上帝常常的用这样的一种约呢来一直来提醒他的百姓，他的百姓。所以也因为这个约的缘故，上帝跟亚伯兰所立的，所以上帝没有把他的选民把他灭掉。所以你看四世纪的时候呢，当耶稣亚之后四世纪的时候呢，以色列民百姓就陷在那种什么拜偶像之中。所以上帝就许可让他们落在什么外邦外族人的一种统治里面。所以他们在那一种的情况里面受到亚伯啊受到这些的时候呢，他们开始呼求上帝。上帝因为约的缘故呢，跟亚伯所立的，跟他们所因为这些约的缘故呢，就差派士师什么把他们拯救回来。所以他们一直在这种的属灵的光景里面打转，但是上帝一直用那个约，因为他是守约施慈来的，所以上帝没有把他们赶尽，没有把他们杀绝，只是把他们交在外邦人当中，给他们受警惕，给他们受警告，给他们受管教。但是呢，就因为上帝守约施慈来的，上帝还把他们什么？最后呢，当他们一悔改的时候呢，上帝还把他们什么带回来。所以呢，提到上帝是守约施慈来的上帝之前呢，上帝提到什么？向那些什么敬畏他，敬畏他的人，遵行他话语的人呢，上帝向他们什么守约施慈爱，也有条件在里面，有上帝的约，但是也有上帝的条件跟允许在里面。上帝也是守约上帝，所以上帝不需要跟人来立约的。为什么要跟立约？上帝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跟卑微的人立约？那是因为什么？恩典的缘故，在耶稣基督里创立世界之前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什么拣选了我们，所以上帝也用这个恩典之约来跟人立这个约。所以立了这个约的时候，上帝就守住这样的一个什么这个约。为什么这个约是用启示而立的？所以上帝永远是因为按照他的信实，他就守住这样的一个约。但是人常常是一个毁业者，我们常常是悖逆，但是上帝不会因为这样跟他的选民跟我们呢，上帝就把我们什么撇弃没有啊？这常常用各样的恩典呢，把我们再继续的什么挽回过来，这就因为上帝有这个什么恩典，有恩典，但是我们要永远享受这个恩典之约呢，条件是什么？神是向敬畏他、守他话语的人、持守他、遵行他话语的人呢，上帝就向他们什么守约施慈爱，条件也在这边。所以当我们认识行为之业，我们认识恩典之业之外呢，不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更重要的是说，从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上帝对他的选民，上帝施下恩典给他们，上帝 就是这样的赐福给人。为什么呢？条件是什么？敬畏神，哦，敬畏上帝，遵循他话语的，上帝就按照他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向我们守约，向我们施他的慈爱。所以今天对犹太人也好，对我们这些外族人也好，都一样的，我们都是因信而称义，都是因信而称义。就在这样的一个恩典之约里面，上帝跟犹太人，哦，就跟亚伯拉罕定，所以亚伯拉罕就成为信心之父。所以真正的以色列人是谁？哦，就是那些什么因相信信靠的，跟亚伯兰一样，像信心的人，神就什么以他们为义。今天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成为什么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也是什么因信而称义，啊，我们都是亚伯兰的子孙，嗯，好，什么问题吗？是因为之约废掉吗？没有，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其实耶稣 也在这个行为之约，刚才就讲了，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完全的顺服。所以第一个亚当不顺服而受了行为之约的咒诅，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哦，就成为一个新约的一个新造。为什么呢？他来的时候呢，他就什么完全顺服。所以你读加太书二章的时候，保罗就这样讲，他完全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一种被动性的顺服跟主动性的谦卑自己，降卑成为人的样式，而自己受了自己这样的一个约束，在道成肉身的时候所做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行为之约的延伸，你看见吗？呀，哦，所以他是耶稣基督代表我们，他表我们守这个约，那我们都在他的里面，他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个约呢，行为之约跟恩典之约，我们就包含着这样的一个恩典应许在里面，啊，嗯，对。但是今天我们不用上行为之约，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看行为得救，我们都在恩典之约里面，借着因信而称义。但是行为之约呢，我们没有办法守的，耶稣为我们守了，他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摆上，哦，所以你看在那个，所以我在，当我在思想行为之约的时候，你看啊，所以魔鬼给亚当的试探啊，跟耶稣的试探其实是一样。那第一个是什么？耶稣禁止四天吃食物，肚子刺吗？所以蛇就引诱夏娃吃那个苹果，这是一个妒妇的一个引诱。然后第二呢，哦，耶稣他魔鬼叫耶稣什么？从圣殿的顶上跳下来，为什么？什么试探上帝的话，对不对？那在伊甸里面对亚当夏讲相同话，上帝岂是真说吗？你吃了日子就会死吗？你看上帝的话。第三个呢，他说这个苹果肯夜人的眼目，看见眼睛，所以他就叫耶稣呢，魔鬼上帝说什么？叫他站在殿顶上，看见世上的荣华富贵，你只要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些都给你，悦人的耳眼目，看见吗？魔鬼用相同的方法，在旧约的时代跟新约的时代的方法是一样，妒妇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啊，这就在新约里面保罗所提到。所以亚当在这行为之约里面，他就什么失败了，受了这个咒诅。但是第二位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来，却为我们成全成就了，完全的顺服。所以耶稣就成为我们的什么榜样。OK，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来，我们做结束祷告。啊，我们请田辉弟兄好吗？